讲了四点，还有那么一点啊，我以为说讲三点，所以还有两点啊。那么慢了一点，就是在信心里祷告啊。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第一点要得着的信心，第二点要持守这个信心，第三呢要使用这信心，第四呢要效法那些信心的见证人啊，第五呢就是要在信心的在信心里祷告啊，在祷告里头啊要使用的信心，或者我们在信心里祷告啊。我想也很简单的就把它提一下就可以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那个得不到答应呢，就是因为我们光是在主面前这样说一些话也就是了，并不没有在没有用我们信心呢，这个相信我们所祷告的主会答应我们祷告，主会听我们祷告，或者是我们没有用我们信心，或者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那所以我们祷告呢不大容易得答应。在我们开头刚刚蒙恩得救时候，那时候呢好像我们差不多我们的祷告主都能答应我们，但过一段时间呢主要训练我们呢，就是需要我们在信心的祷告，每一次祷告时候呢都要用我们的信心啊，相信主听我们祷告，也相信主能成就我们在他面前所求的。那么这是祷告时候我们最重要一件事。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说我们相信了但是信不来，没有信心的那个去相信，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祷告时候我们要最重要一件事情啊，就是祷告时候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亲近主，一面祷告我们一面亲近主，在里头那个摸着主所给我们的感觉，要在里头注意主所给我们的带领。当主在里面感动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把那个感动在那祷告出来，不一定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也不一定是照着我们的方法，而是我们在那祈求祷告，或者是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一面祷告我们一面注意主在里面所给我们带领，一面注意我们里面的感觉。当我们里面有一点感觉或者知道主的意思之后，就把那个意思祷告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祷告就信心的祷告，那就有信心，就相信主已经听我们祷告了。所以这是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比方说那我们在难处当中一碰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求主来解决我们的难处。那比方说那个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么他也很可能他也在主面前祷告求主那个拯救他把他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就像从前拯救彼得把他从希律的那个监狱里面拯救出来一样，也像他在那个腓立比的教会去传腓立比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人把他下在那个监牢里面，两脚都上了木狗，那么他和希拉两个人在唱诗在祷告在赞美的时候，就地就大大震动起来，监门都在打开了，有囚犯锁链都脱落下去，那么他就以后那个狱卒得救了，他也得到释放了，是不是？他在罗马这一个他可以这样祷告的，是不是？但是他没有这样啊，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摸着主在里头所给他的感觉，懂得那个主的心意啊，虽然他没有得到释放，但他知道主把他留在那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他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在那里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那在那狱营千军呢，还有好多其他人中，遇到他的见证都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那个这个照着我们意思，主照着我们意思来成就的啊。我们祷告许多时候我们要摸着主在里头给我们的感觉，懂得主的心意，然后我们再祷告的时候呢，照着主的心意祷告，那我们就是有我们的祷告就有信心啊，而这个祷告主会为我们成就的。好多时候就是我们懂得了主的意思啊，我们里头也有了信心的，但是我们祷告啊还是得不着，那就需要另外一方面，我们既然懂得主的意思，里头也要有信心的，那我们知道那主一定听我们祷告，但是祷告那个答应啊还没有来，那个事情还没有成就，那就需要我们要赞美啊，赞美就是那个信心的一个宣告。那祈求呢，那还是说我们在求主，还不一定，那不一定是那个信心的宣告，不一定把我们表明我们是那个表明我们的信心，而是我们赞美呢是把我们的信心呢再表明出来，再宣告出来
是吧？所以当我们懂得主的意思之后，也照着主的意思祷告，我们也知道主要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得到答应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赞美。当我们一赞美的时候，你就看见问题的解决，难处就过去，主一答应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说赞美就是信心的一个表明，一个宣告。我们要学习要赞美啊，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那个赞美。那圣经里头有有一个这个，在诗篇第22篇那里就说到，他说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啊，神的宝座就是神百姓的赞美啊。那么什么叫神的宝座呢？神的宝座就是神管制的一个所在，就是神那通行他权柄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赞美的时候呢，那神的宝座在那设立起来，那神的管制就在那通行出去，神的权柄就在那彰显出来。所以当祷告好像没有得到主答应的时候，当祷告不能够成就的时候，那我们就学习要赞美啊！赞美就叫神得到一个地位，让他的权柄能够通行，让他的管制能够在通行出去。那么这个不仅是这样，他也说赞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力量啊，有能力。那么在诗篇第8篇里头，那么主就诗篇第8篇那里说到啊，他说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这个建立了能力，是不是？你们记得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叫报仇，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是不是？你看那么婴孩和吃奶的，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他们是很软弱的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没有什么能力的，是非常软弱，他们不过是婴孩，不过是吃奶的一般人就是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虽然是软弱，我们是婴孩，但是他给我们看见是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呢建立能力啊，那个能力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个能力彰显出来之后呢，这个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啊，他们就没有话可说，没有办法能够抵挡，那是很大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怎么能够使他建立起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引这出圣经的时候，他要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把这两节圣经对照起来的话呢，对照起来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后面主耶稣所说的那完全的赞美的话，就是诗篇第8篇所说的建立的能力啊，或者诗篇第8篇所说的建的能力啊，怎么有能力在那建立起来，怎么有主的能力在那彰显出来呢？乃是借着我们的赞美。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赞美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主的能力就要彰显出来。这个能力是征服的能力，这个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了，他们都失败。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赞美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宣告，信心的表明。借着我们的赞美，不仅叫请这里权柄能够通行出去，借着我们的赞美也叫神的大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用信心祷告，在信心里祷告，那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借着我们的赞美能够把神的能力，把神的权柄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的祷告能在神面前得到成就，让仇敌的工作能够遇见失败，让主的国度能够得到建立。这就是末了那个补充的那一点点，那稍微说一点点小的例子吧，那也许弟兄姊妹会更清楚一点呢。那么有一位弟兄呢，他是做生意的，年纪也不算太大，他被主复兴起来之后呢，在他身上有两个难处。一个难处呢，就是他说粗话，有时候脾气大一点哈。还有一个难处呢，就是吸那个 cigar 那个雪茄烟呐、啊，吸那个吸烟呐、啊。那个说粗话，那个当主把他复兴起来之后，好像他就脱离下去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比较就不是那样子，容易发脾气。但是这个吸烟这件事情啊，这个虚吸的雪茄烟呢，他说就是没有办法。那虽然觉得是不应该的应该是把它放下，但是呢就是没有能力放下 那么他就为着这事在中间祷告，祷告到一个时候啊，主也实在是听他祷告，因为实在是合乎神的心意嘛，所以主也很听他的祷告。那么他就是慢慢就觉得这个吸这个烟呢、啊，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味道，那、没有太多的兴趣，不像从前呢，那有味道，那有兴趣。当然了，当中他也讲理由，在挣扎过，那是那接着祷告，那么他里头的那感觉呀、啊，就有了一些的改变，和从前不一样了。但是呢，虽然感觉不一样了，虽然觉得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他还是放不下，还是照吸呀、啊，一直照吸不误的哈，还是这样。但是没有办法脱离、啊、那个权势，所以他就慢慢就发现了吸烟不仅是外面一种的行为啊，这是里头的一个权势，这个权势、啊、把他抓住了，一个权势、啊、在挟制住他，叫他没办法脱离，叫他也舍不得脱离，叫他也不肯脱离，他也没办法脱离下来啊。到了有一天他就学会了功课，就开始在中间赞美啊，赞美赞美主耶稣的得胜。当他在赞美主的时候啊，就很奇妙一件事，这个香烟这个权势，或这个雪茄烟这个权势啊，那个抓住他控制他的权势脱落下去，这个烟也从他上脱落下去了。所以他就给弟兄姊妹做见证，他就告诉弟兄姊妹说呀、啊，弟兄姊妹，那个赞美啊是最大的力量啊，是征服那个仇敌的力量啊，是能够断开我们一切的锁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在难处当中若是祷告，那么祷告到一个地步难处没有解决，若是祷告到一个地步环境还是那样，要学习要赞美主，是吧？赞美就是我们信心的宣告，让主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让主的权柄能够通行出去，让仇敌和报仇的那个闭口无言。盼望我们能学习这个功课，时常学习了赞美。那最近还有一位弟兄，他听见这样的道，听见这样的信息，他也在学功课。他就在这个在他办事的地方呢，他的小老板呢对他是态度是很不好啊、常常这个不好的脸色，不好的话语，他心里呢就很生气，就很气他的那个小老板，也给他这个不好的脸色看。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这种情形在办公室里面就比较紧张一点，小老板是他直接的上司，虽然比大老板小一点呢、啊、但是直接的上司来说也很有权柄的，是不是？他这样对待他也是这样做工作也是很为难的啊。当他听见这个赞美的信息之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开始赞美啊。虽然环境是那么艰难，心里是那么痛苦，他也是气那小老板，不仅气他并且恨他。当他赞美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他越赞美啊，那这个气啊越消下去，越赞美这个恨啊也没有了。到了时候真是跟他小老板相处的非常的好，就是那么同情他，那么喜欢他，那么爱他了，这个整个人的情形都改变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不能够再挟制他在他身上失去了那个力量。和弟兄姊妹，赞美就是让神的能力得到彰显，让神的权柄得到通行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在信息的祷告一个最重要的表示，一个最这个一个大的表示，一个明显的表示，就是我们的赞美啊。一面祷告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所喜欢的，我们知道神的意思，那我们就开始来赞美主啊，赞美他。看见当我们赞美的时候，那事情就成就，难处就解决了。这是我们学习在祷告的学习一件事情。好，我就把它接受一下。那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你们还有什么没有听清楚的，没有听明白的啊，现在可以提起来啊，问我一下。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大家都要离开了哈，若是你们是有问题的话，要抓住机会，现在能够。很可能这些日子讲的不是太清楚，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在信心功课方面我学习的实在是很不够啊、不仅是不够，没有注意去学这个功课，以为说这是比较容易一件事情，就没有注意去学。所以和给弟兄姊妹讲的，很可能啊许多地方是 不够弯道学，他有信心那样。虽然我们是软弱，远赶不上他们，但是我们和他们是同样性情的人，是不是？主怎样能给他们那样的信心，借着信心让他们能给主使用，主也能够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让主在我们身上也有点出路。好，有没有问题？提起来问我。好。
问题啊，昨天同工会啊，我们两方面有共同感觉，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信心的大小，那么就是说，在团契之中或者是在聚会的时候，他觉得信心不够，那么可是一到外面的时候呢，跟属世的生活打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呢，这个信心呢就会好像突然之间就减少。怎么样鼓励我们自己？怎么样坚守这个信心？是我们不断在查经观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爱心和耐心，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仍然保持这样的耐心、爱心去对待其他的非基督徒，甚至于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是离开查经观以后，那么希望会有一些勉励。
是，这是今天上午所说的那第三点，要使用我们的信心。那不仅在聚会中间我们要使用，我们在生活里的也要使用。当然，聚会当中我们使用信心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唱诗啦、祷告啦，或者是讲话呀，都是讲到主嘛，自然而然呢，那我们的心呢就转向主了，我们眼睛就注视主了。这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有信心的，是不是？那么，所以在聚会当中呢，容易这个用我们的信心。那么在工作时候或者在家庭里面呢，那我们所听见的都是世界上事情啊，或者家里头许许多多琐碎的事情啊，家务事情啊，我们不大听容易听到主的，所以我们也不大容易想到主，当然我们眼睛也不会大容易注视主，是不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注视主，什么时候我们信心就软弱，什么时候我们一注视主，我们的信心就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在家庭也好，在聚会当中也好，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情啊，叫我们的心呢仰望主耶稣，把主常摆在我们的跟前啊！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相信我们在这里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明明地告诉我们说什么，若有两三个人奉着我的名聚会，不怎样，我就在你们中间啊！相信啊！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呢，和我们没有相信聚会的感觉差得很远。就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相信主是在这里，因为主这样应许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在我们中间，你就看见那个主的同在呀，然后浓厚，借着我们的信心就把主的同在实际化在我们中间，是吧？所以你觉得主的同在非常的浓厚，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次 Evan Roberts， 你知道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啊，就是这位弟兄呢被主使用，那么带起那一个威尔士大复兴，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不过他是最主要的被主使用的一个人。那么当这个复兴起来之后呢，好多人蒙恩得救，那么也好多的聚会当然兴起来，每一个聚会啊都是很盼望这个 Evan Roberts 弟兄到他们中间呢去讲一点话语，去给他们一点鼓励，一点劝勉呢。但是那么多的聚会他到哪里去呢？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他就到一个地方去，有的时候就到那个地方去。如果到这个地方去的话，那弟兄这边看见他在这地方呢，当然就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有一次他到一个聚会的里面呢，弟兄这边唱诗祷告很热切，那么他就走到前面去，他就走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等到大家这个抬起头来祷告完了，抬起头来一看着，Evan Roberts 弟兄在这里啊，好，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他们就请他讲一点话，那当然一定要请他讲话的，他就走到讲台上去了，他就问他们说呀，他们说你们相信不相信主的话？大家相信啊，喊的声音好大，不像你们没有这么声音啊，相信这个话很热切的啊。他的主曾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奉的我的名若两三个人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相信不相信？他说相信，来了来了。他说感谢主，他就把帽子来拿起来走掉。他说感谢主，主与你们同在，不需要我。比他的同在更好，是不是？小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真是要这样学习，在聚会当中相信主，住在我们中间，在生活里面也相信主，主与我们同在， 在工作地方相信主，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眼睛时常注定在主的身上，让我心常常想到主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一直是建立起来的，不至于软弱下去。很多时候我们一忙啊，就把主忙掉了，就像约瑟和玛利亚，也太忙了，这个把主丢在耶路撒冷，他们呢还不知道，过了三天之后啊，才发现哦，主耶稣不在那个地方了，太忙了，一忙呢就把主忙掉了，就忘记主了，所以我们信心呢就软弱下来。所以要操练，要学习，时刻活在主的面前，无论祷告、聚会，甚至连我们走路，我们都学习相信主与我同在，感谢主，主你在这里。啊，一面走路，一面在亲近主；一面做事，一面在亲近主。我说过，就是连我们扫地、我们做菜、我们做饭，我们都是呢一面做，我们一面亲近主的自己啊！你就看见这样的生活呀、啊，就是那喜乐的生活，这满足的生活，就是安息的生活。啊，借着信，就把主的同在实际化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需要操练的，弟兄。要实用信心，在聚会里实用性容易，在生活里实用性不容易啊，这就需要谁是蒙恩的，谁就学习来实用这个信心啊。
关于最后一点，讲到我们在等待神来答应我们祷告或者应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表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赞美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呢，基督徒，如果真正基督徒，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有的时候在等待这段期间，我们赞美这种期间，有的时候并不是很短暂的期间。有很多非基督徒看到我们这样做，他们就认为讲我们好像都一般是我们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赞美很合乎逻辑。就是如果我们先赞美，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就是说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非基督徒看我们这群基督徒，刚好是他们的心意不太一样，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不至于做一个绊脚石？
啊，
是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赞美，我们知道我们赞美，但是我们教外的其他非基督徒看我们这样做。明明这件事情还是在那种艰苦的状态之下 ，OK， 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我们赞美主 ，OK， 但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看到所有的进展，一切都还是很短暂，但怎么让我们非基督徒们看我们这样做，啊，就是他们的想法跟我们说，你们还没有得到。神的意思就说真正完成这件事情得胜，然后你们现在在赞美，你们到底赞美是什么意思？
好，是我想起来呀，我这个刚刚蒙恩得救不久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晓得赞美了啊，那时候就头一次答应我的祷告，在我里头印象是很深刻的，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没忘记，因为是主头一次答应我的祷告。那次就是我这个需要交学费，我需要一点的，在需要一点的钱。我是在家是在北方，我读书是在南方读书，那个距离要相当的远，因为距离那么远，那汇钱也是很不方便。所以我的家里就跟我讲啊，说是有一个朋友，他能够在这方面那个可以帮助我，无论用多少的钱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因为家里和他们都是很有来往的。那么这个朋友呢，他也亲自到我学校里面去看我，也告诉我说呀，他说你无论用什么多少钱，甚至你用多少多少，那个我简直是想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跟我说一声就可以，那么等到以后我再给你家里边呢再那个算账啊，所以我心里头就是很安心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就是也不要去写信，也不必告诉把需要告诉家里面，反正到了时候我只要跟他说一声就没问题，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人，那当然是在这个钱财上的这个是不会太大的问题的。 那么等到我要那个到限期到了，那个限期到就是必须那天我要交学费了，所以我这个时候好了，总是拖到末了一天，实在是我们应该早一点做就好了，就是我拖到末了一天呢，那限期到再不交就不行了，那我必须要交了。那我就跟我弟弟两个人呢，我说好了，我们去拿钱吧，我们去拿钱。拿钱之前呢，我们先到那个饭馆里吃一顿饭，我大吃一顿，把口袋里所有钱都能花光，再去拿钱去。我们就去，那大家去拿钱。到那之后呢，那个人不在。不在，我们说哦，他曾经允许我们，告诉我们说，那么他可以怎样怎样。他说他不在呀。那我说他不在，能不能够把他的这个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打电报回答或者怎样子，这个问他一下好不好呢？他就不肯告诉我，脾气很不好。那个人的那个店里那个人不想做什么事情的，脾气相当的不好，不肯告诉我。那我说我要交学费呀，他你要交学费，又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这青年人，这个是还在的青年人呢，是这个我们这个做生意银钱来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怎么能随便说要拿钱就拿钱呢？哎呀，给他碰了一个钉子啊，这是拿不到钱，这个人又不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回来，连坐车的钱都没有，只好走路回去。回去之后吧，只好没有办法了，只好在中间祷告主了。祷告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知道主已经答应祷告了。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就这里头就知道主已经答应祷告，钱已经有了。那我这样想啊，怎么那我这个一定是这个家里寄钱来，但是呢，这个我没有告诉家里面，也没有说家里也没有说寄钱来，怎么会我已经有了钱呢？那无论如何，那我就把我的图章、我的学生证交给我弟兄，我说今天晚上我要去聚会，那么你在这里等，若是钱来了之后啊，那你就可以去拿钱啊。那么等到我聚完会回来之后，我问他怎么样呢？钱有没有拿来呀？有没有会？他哪里有啊？学生证、图章丢给我。哎，这就奇怪了，是不是啊？那时候我们祷告啊，我们两个人就跪下，两个人在祷告，他祷告不出来了。没有话可祷告了，是不是？祷告不出来，没有话祷告，我就爬起来不要祷告了啊！等到第二天早晨呢，天刚刚亮的时候啊，那个前面那个传达室啊，那个这个学校的工人呢，就来叫我了。他是昨天晚上就送来了，但是因为晚了，我就没有给你，今天早晨才给你。那头一次主答应我的祷告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东西还没在手里的，但是里头已经知道了。主答应我祷告了，东西就已经成了，事情已经成了，东西已经有了，这是我头一次那个祷告得到答应的一个经历。那实在说，这个经历虽然是很浅呐，但原则呀，以后就知道这个原则是很对的，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祷告，祷告到的时候呢，知道主已经答应我祷告了，虽然事情还没有成就，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里头知道主已经答应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不要再祷告了，在祷告时把信心都漏掉了，是不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要赞美主，是不是？是吧？赞美你，你答应我的祷告，赞美主，你钱已经有了，赞美主，你已经都给我预备充充足足了，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赞美，只等到赞美到个地步啊，这个钱拿到我手里面，也可能赞美两天三天，也可能赞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一直在赞美，只等到事情能够得到完全的成就，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原则，也是在信息里祷告的一个原则哈。那么前些时候我们一个聚会呢，起来之后有一位学生啊，他们恩得救了，得救之后情景很好，每一次聚会都参加，也常常在做见证，也常常也就聚会当中也常常祷告。他常常跟人说，哎呀，他说我一到聚会里面来呀，我里头就安息了。他说我在学校里头啊，这是啊，这个乱得不得了，一进到聚会里面和弟兄姊妹一在一起的时候，里头又喜乐又平安呢。啊，他说真是喜欢呢，这个聚会，喜欢在聚会参加聚会，很好的一位弟兄啊，经常都来参加聚会啊。他也很会做那个做木工，他是学建筑的，他对木工啊也是做得很好。所以的牌子啊，什么字啊，我们聚会地方用的都是他做的。弟兄姊妹的书架了、书桌了，他都帮着去做，所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位弟兄啊。那忽然间造一个难处，那个难处真是 这生病了，危险的不得了，危险的不得了。突然间，因为他那个我们那个休斯呢有那个大的水灾呀，这个好多人呢都没有去上班。那老板打电话让他去上班，因为他从学校里刚刚出来嘛，那么在公司里找事，学校还没完，那么在公司里已经开始做事了。那么老板呢让他去上班，他就去了。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他在那里做事情，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等到老板这个12点钟打电话，没有人接；等到2点钟打电话，还没人接。哎，领导去上班，怎么他没有去上班呢？老板心里就有点怀疑了，结果就跑去了，就看着弟兄，又看着这位弟兄啊，他就倒在那个厕所里头，已经最少是2个钟点了，可能还要长久一点。就另外换那个医院，那病情相当的严重。那医生就说很严重，很严重。那我们在主内时候就祷告，那弟兄姊妹就在主内祷告。哦，当然了，这个祷告时候了，这个是大家都是很迫切的在主内祷告，叫好几次。经过好几次的手术，那医生每一次手术，医生都说能不能出来都是个问题，能不能出来这问题。到了时候手术出来之后呢，这个脑子出血还是继续不断的出血。他说若是血不停止的话呀，毫无办法，那必须脑子出血之后才能有第二次的手术啊，那么才能够做。但是脑子这个血停止啊，没办法叫停止啊，因为什么呢？这个要吃那个药使它血凝固起来，不出的话呢，那么他这个血块又阻塞在脑子里面血管里面，没有办法。若是把这个血块给血用吸一点呢，把血块给它化掉的话呢，那么他又要出血，脑子又要出血。所以这是医生是束手无策，用药也不行，不用药也不行，就是没有办法。那说只好这样子，就看若是血停止了，那么就不停止就不行。那我们就看医生也没办法了，是不是？这个停止不停止怎么办呢？是不是医药一点都没有用处了？是不是？大家就伏在中间祷告啊，大家趴在中间祷告。祷告那个时候啊，就很奇妙，有一位弟兄有了主的话语。以赛亚书多少章我是忘记了，那么什么话我也忘记了。那么他就把主的话告诉大家，他里头有了主的话。弟兄姊妹，当他有了主的话交通出来，我们大家心里都觉得这是主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变得了赞美啊。虽然我们弟兄还是非常的危险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赞美。那不是赞美一天两天，也不是赞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长久的时间，经过几次手术之后，人就昏迷不醒啊。这个人呢、真是这个是瘦到一个地步，头发也都没有了，整个人呢都变着形状了，就是躺在床上一点只剩下一口气，剩一口气，身上还在发烧，那个烧子还是不停止啊。那么给他睡在冰床上面，就是这样情形啊，就好像丢在那个地方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虽然是这样光景，但是我们的信心还是没有摇动，一点都没有失败。我们仍然继续不断赞美，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们应许啊，他的病得了医治。就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应当我们的祷告和赞美，他苏醒过来，身体也逐渐地恢复过来，那这样一天过一天就好起来。很长久的时间我们赞美，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同学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来参加聚会呀、是不是？他们也看见我们在赞美，当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我们不知道，他们也可能在那怀疑。起码有一个做医生的弟兄啊，他就很怀疑，他说这样情形是个不能恢复，就是恢复的话呢，也是这个残废，这个人残废，没有办法了。这是做医生，因为他知道那个情形，他也知道不能那么长久的时间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只相信主的话语，我们不相信医生的话，我们也不相信那个弟兄他那个病的那种危险那种表现，我们不相信，我们只相信主的应许。所以在主面前就一直在赞美，到那时候就得了完全的恢复。所以实在感谢主啊，主是听祷告的主啊。当我们真是有了主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建立起来，当我们开始赞美的时候，主就出来做事情，没有一个难处不能够解决的。所以不管他这个 不信的人他们怎么说也不管他怎么看，等到他们看见哦，这个人恢复过来，这个地球恢复了之后啊，哎呀，这就奇妙，太奇妙了。感谢赞美主，实在是我们的主就是奇妙的主，他说做的事情也都是奇妙的事。
好，我们好不好？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午餐现在已经到12:40，在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就要结束。
为了用刚才你的我们的问题提的，我想再把详细讲一下，我延伸他的问题。问题现在我们团体里面碰到的难处，并不是困难的家庭全部是信耶稣的，我们当中有孩子已经病了2个多月，已经昏迷到现在。说是醒了，已经醒了，但已经变得像植物人一样。困难是因为母亲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先生不信。我们祷告了很久，我们也是团体都是白上很重的负担。但是最近一个礼拜很难过，因为他们家里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我们当中祷告，已经吞了乱了，去开始求别的方式了。我从医院里面听到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已经请了一个 priest， 就是说佛教从加州起来到病房里面替他做法，说我们医院里面的神职人员跑来找我，我没有办法应付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把信心帮助这个家庭，因为他当我们当中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还用圣经话语直接讲。问题实际上是家里面有一半不信，一半信，连信的人都被拖下去。我们当中是很困难的继续做这件事情。我们当然我们会继续祷告，但是我们怎样把这 message get across， 这是我们最困难的事情。我们当中一直有信心说神一定会成就一件事情，是不是救这孩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成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信心功课的学习。但是问题现在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做见证出来，就很难。我们当中大家都看我们的团体到底是你们信的神跟我们他们信的菩萨有什么差别，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可不可以跟我们帮助跟你一些话一下？
是，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那些偶像不能够拯救他，是吧？这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帮助他，不让他去来做这些事情，成为那个主工作上的一个拦阻，一个限制啊。就是当我们这位弟兄在病当中最危险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家庭啊，就请那个看风水的来了。就看看他的床铺啊，摆的也不对，这个房间呢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弄个什么红的纸头，弄什么东西啊，给他这个弄来弄去啊。那我们听了消息之后，我们就找他的家里人要办交涉。他说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要把这东西完全撤掉，啊，把这什么这个红的纸头什么东西，红的包了什么东西，是符了咒了成了东西都给他拿掉。那若是你们这样做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管了。是不是？若是你们还要我们继续祷告的话，你们一定要除掉这东西。我们知道这也没有用处，这不仅是没有用处，并且给魔鬼啊留了一个机会，留了一个做工的一个根据地，是吧？很可能魔鬼这件事就把完全毁坏掉，把我们所有祷告也都给我们毁坏掉了。所以我们警告他的家庭，不可以这样做的，是吧？那感谢主，他们家也听我们的话了，就不再来。也要这做看风水也来，把这个床铺也不管了，什么东西红的什么纸头乱七八糟也都给它弄掉了哈，那很好。那我们继续在主面前祷告。所以我就是说，那我们祷告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祷告，那么主都要照着我们所祷告的来听啊哈，也不是说我们说我们自己有信心，而就是那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总是建立在神话语上面。要必须有神的话，是不是？没有神的话语，那我们有什么凭据知道主听我们祷告？主听了我们祷告呢？我们有什么凭据主医治他呢？是不是？我们必须有主的话。当主的话一来了，那个信心呢就根据了，是吧？那个信心才能建立起来呀、啊，是不是？那个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没有主的话的信心呢，那个信心那不是真实的信心，没有根基的信心呢，那是一个迷信。
问题
就是迷信。所以我们我说两三句就说完了。所以我们必须祷告的时候呢，求主给我们话，是不是？当我们主的话一进来之后，或者主说 主要医治这孩子，不管他的情况如何，主说他医治他。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抓住主的话语，我们来赞美，来赞美他。若是没有主的话语，那我们为了爱心的缘故，继续帮人不断的祷告，也可能祷告到一个时候了，主的话来了，主的话一来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赞美，是吧？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主的话语，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能够得了医治，主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全能的，是不是？但是主是不是医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了爱他的缘故，为了爱我们姊妹的缘故，我们继续不断的祷告，直祷告的时候，主的话来，那我们就有了信心，我们就可以开始要赞美主，是吧？我们相信事情一定会成就的，这是祷告的原则。
请你刚才说主的话也是从祷告中来的 ，OK？ 不是，有的人是说翻圣经，翻从圣经中来，所以你讲的是不是从祷告中神向我们说话？
是。在第一天讲还是第二天，我是记不太清楚了，我什么时候讲的哈。那么那个主的话语，我们所说的主的话语，不是说我们一翻圣经之后用手一指哪句话，那个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也不是说呀，我们在读圣经啊，就是主的话，那个话乃是圣灵在说在我们里面的话，乃是我们在平常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早晨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我们平常所积蓄的圣经，那个读的话，圣灵在这再说一次，是吧？那个话，才是灵，那个话才是生命，是不是？所以主差遣保护师来呀，一面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另外一方面呢，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来。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把主的话再提醒给我们。当主的话一提醒给我们的时候，那个话就实际，就是实际。就是能力的话，就是生命的话，那我们抓这话，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信心的根基。
谢谢。对不起，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时间的限制啊。